我们说在这儿我们知道第一个是讲父母的优先次序哈，第一个我们学父母的优先次序，我们要明白哪四个优先次序呢？首先是委身于耶稣基督，大家听明白谁是最优先呢？在一基督生命当中，父母教育儿女，首先明白你的次序。第一位是上帝是第一优先的，耶稣基督是第一优先的。第二呢，我们在上帝优先里面什么？首先是委身于耶稣基督，那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委身于他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第二呢，话语中的什么属神，所以分成颠倒啊，神透过神的话语来委身在他的话语，目的是我们委身于话语中的什么神，神是我们的中心，所以我们完全要把人带到什么基督面前来，明白吗？所以牧师也是这样的，你到有些问题我可以解决，有些问题你问了我对不起，你要自己祷告寻求神，我没有答案给你，对不对？因为让你明白牧师只是我们一起来寻求神，而不是他是你的依靠，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好。第二是我们呢委身于配偶，大家要知道是彼此委身的，一你要委身于上帝，第二你要彼此委身，夫妻是彼此委身的，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呢是一个什么，大家能够明白这是一个婚姻关系中的一生的委身，就包括了就这样联合的关系，包括了盟约的关系，包括了肉体的关系，也包括了更重要的是让你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婚姻关系里面很重要的这些内容。好，我们也能够明白委身于家庭，明白吗？所以第一委身神，第二委身于夫妻委身，再委身于你的一个大家庭，就是你要生什么孩子，你要委身于一个家庭啊，这个然后呢就是委身于教会，委身教会这个很重要的。那委身于教会，当然我们还要什么基督徒什么要跟这个世界，我们活在世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不是要脱离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基督信仰跟其他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其他的不一样在什么呢？其他的宗教什么是什么避世的，它是避世的，我看透世界，我超脱世界，我就回避世界，儒道佛所名，我做和尚或者我做什么道士，我什么都不信，我做田园居士，对不对？我文学家，我是文人，我也不信佛也不信道，但我做田园居士，我回归最淳朴的农耕生活，我一片水一块地，养个鸡养个猪，我什么自娱什么自乐，安享晚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境界，就这个境界，对不对？所以怪不得以前呢皇帝说杯酒释兵权，因为你跟我一起打天下来的，我做了皇帝了，我觉得你知道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要做了，你回家什么给你一块地给你一块田，你好好的嘛安逸晚年，你就不要理朝政，因为理朝政呢，因为你知道我的东西太多了，对我威胁最大的是老二，不是普通老百姓，对不对？所以很多做皇帝都把他副手都慢慢解甲归田，就这概念哈。所以我们基督不一样，基督们是信看破世界，望超脱世界，爱挽回世界，看到没有？他是所谓的信，所谓的望回避世界，我们是信看透望超脱，盼望未来嘛，超脱世界，对吧？爱挽回世界，基督徒是入世不是出世而已，我们出世是为了什么？入世，明白这概念吗？现在我们在这学习我们出世的，我们好像呢这个世界还跟我们无关了，我们的浸泡在神的什么真理里面。所以基督徒每一次的聚会，基督徒每一次就是叫出世，我们在一个出世的一个预备阶段，对不对？但我们出世我是为了什么？入世，要参与这个世界，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就服侍这个世界，需要影响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永远是积极的，所以基督徒是打不垮吹不烂的，明白吗？基督徒生命是永远打不垮，是永远是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我们明知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明知这个世界会恨我们的，明知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的，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为什么？因为不靠我们自己，因为谁得胜了？耶稣已经得胜，我们只是跟随着那个大元帅已经得胜的君王，跟着他后面收拾战利品而已，哪里要我们征战呢？我们征不了的，我们一征战就必输的。耶稣在前面已经赢了，我们是跟后面收拾战利品而已，我们还担心没饭吃，家被查了，孩子被丈夫被抓到监狱里边去了。你真的有这个福气的话更大了，不得了了，你的福气太大了，知道吧？ 哪里还担心这个东西啊？因为上帝已经得胜了，上帝已经什么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复活击倒了魔鬼的什么头了。你还怕什么？你只管跟着他，你就不要该睡觉睡觉，该一家人去玩玩去玩玩去，该工作工作是吧？该现在我们出事就好好登山变相，我们就在山上好好学习什么山的话，浸泡在神的话语中，思想神，他就把我们提升了，知道吗？我们不用忧虑了，不用担心了，脱离困难、忧愁、捆绑、黑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回击世界？我们永远是积极的。明知你恨我，我仍然要跟你来团会；明知你会把我杀掉，我还是跟你团会。我还不恨你，明白吗？我们不用跟人为敌的，没有人是我们敌人。结果撒旦是我们的敌人，世界是我们的敌人，肉体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胜过他就够了。那所有的其他人反对我们的人还被怜悯的对象，为什么？因为证明他们他还不知道，他是还是被撒旦捆绑的人。我们更应该怜悯他，而不应该恨我，而不应该去跟他对立。哪怕我管教你也是因为爱你，不是别的目的，不是让你证明我多厉害，我对你错，这个不对，要爱。好，这个大家没有，就是关于这个很重要啊。你作为一个家庭，你知道吗？跟你思维都有关系的。你不懂感恩就很麻烦，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糟糕。交往一个人就得罪一个人，交往一个人就伤害一个人，交往一个人就破裂了，这是不正常的。证明你总是对对方有期待的，没有吗？你对对方有期待，你最后就会失望，你失望，连关系就紧张了。夫妻也是如此。知道吗？彼此的同工也是这个关系，你老家长跟老师之间也是这样的概念，知道吗？你跟老师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你一旦有期待的太高，你出问题，你有焦虑，你的言语就会出来，彼此什么就会有伤害，一伤害大家就开始越来越困难，害怕了。人有这样的焦虑啊，社交恐惧症啊，明白吗？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明知这样见到我都冒和什么身体，看我的眼睛都是摇摆不犹豫不定的，而且就是我躲躲藏藏的，我也觉得很疼。要么我们去面对他，要么你就走。我甚至受不了什么，你每次跟我见面就见个面，抬头都不敢看我一眼。这个关系该你自己就知道应该有很困难，你自己应该很知道的，知道吧？就你貌合神离呀，那个心不在焉啊，表面上跟你说话，其实在心里心里什么？甚至心就在抵挡你啊，你就发现这个关系里你觉得很无聊了。但中国人喜欢干这种事，管他呢，委曲求全，硬着头皮呗，是不是？反正谁没有问题呢，就是这样的，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要基督徒不能这样，基督徒要去面对。我觉得哪怕我觉得弟兄对我有怨言了，我来找你，是不是我有什么得罪你了？你不敢见到我，还是我希望你告诉我，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你，你可以告诉我，是我错了，我认你道歉。反过来，我觉得你这样对待我态度不对，我告诉你，你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我认为你这样不够尊重，我告诉你，你也能够明白。弟兄姐妹要敢于爱情和诚实话，去面对，不是把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最好大事化小，小事什么化了，对不对？可不可能呢？你没有面对他，你肯定是那个问题存在在那里，知道吧？对吧？你夫妻也是这个问题嘛，气在那里的话，你会发现大家什么最后什么？冷暴力更麻烦，对吧？所以有什么我们好和大不了友情我们就离婚嘛，反正好和什么好散，好像很潇洒，其实失败，其实是听了魔鬼的声音，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大家都中国人就习惯了什么，我惹不起我吗？我躲得起吗？大家就既然这样已经没什么，这个不对的，这是一种消极的一种悲观的态度。基督徒要知难而上，所以这个你做父母的，你才能够给你孩子带来正能量，知道吗？你可能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你不会抱怨，你不知道孩子自哀自怜，要么你学习在那里跟那个怼一下，跟那个干一下，你的孩子都给你培养这种气质，知道吧？你看，就看看爸爸妈妈这种行事为人的话就是这样，他会学到你身上更多美好的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第一课里面就你要注意委身，委身首先委身上帝耶稣基督，委身你的配偶，委身你的家庭，委身你的教会，委身你的什么所
活的这个社区、这个社会世界。我们不是跟他非要一听到这个就是什么，有点偏激啊，不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都反对。这是又政治思维的，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代表我们要跟世界同流合污，知道吧？我们爱国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对，就是害怕，就是什么，就是背弃信仰，屈服于政府的这个无理的这种要求，就是错误的概念。爱国永远是对的，这不怎么？基督徒要看爱国，对不对？什么爱国？这是我们要敏感，不要太敏感，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大家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伪善的秩序你不能改变。好，第二个课呢，关于这个父母的目标里面呢，还注意的是叫人尽非本善，什么意思啊？这是中国的哲学，叫人之初性本善呢，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呢？对吧？我们知道中国的哲学也就是两大这个概念在争论，对不对？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有人说人之初性本恶。那我你说这个观点到底哪个对啊？
性本恶。
对，如果说呢，人类没有堕落之前是性本什么
善
的，真的善的造人是按照他经验，真的是性本善的。所以，但人类堕落之后呢，人就性本恶。所以，怪不得有这种哲学的讨论，你发现没有啊？中国古代也就是两大流派嘛，所以就是这样，确实它有它跟，但是呢，你必须要促进化的，就在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是性本善的，善造人，当然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人就性本恶。所以呢，怪不得会有这种争论呢。没有真理的启示，你就没有办法明白。好，我们能够明白。好，人性是本恶的。我们知道人有两个罪，一个叫原罪跟本罪。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实际上说，自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就成为了罪人嘛。而且我们说嘛，说罪从这种如罪人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的，罪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从谁？亚当。对，好，我们众人就都要死，就罪从要死嘛，好，因为我们都犯了罪，这个犯了罪什么罪？我们是本罪，是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原罪，我们老祖先亚当夏娃是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原罪，所以众人都要死，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就是本罪。罪人一定会犯罪，罪人不犯罪是不正常的。这就告诉大家的，这个我觉得这课程上帮助我们明白的，就是你做父母的一定要明白，你的信仰一定要明白，对人要完全什么绝望，人性是完全堕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对自己抱有希望，然后你才也不会对人抱有什么希望，然后你就不会失望，明白吗？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要在基督里面的重生，在基督里的那个复活，那个真的要处死什么，这个信仰是要检验你的，不是说我们信耶稣都一定得救了，不一定的哈，检验你的信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的，明白吗？包括夫妻也不能够把你的希望放在什么对方身上，明白吗？希望不能放在人的身上，不能放在父母身上，不能放在某个伟人身上，不能放在牧师身上，不能放在某个伟大的你的亲戚里边做很高官的那人身上，都是破灭的。你的信心一定要放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一定要去。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哎呀，你的孩子们放在教会要成长，他不好吧？太简单了，这孩子们太单纯了，难道这样到时候被人欺负？我告诉你，这个上最不简单的就是你的孩子，就是你自己，你自己都不简单，你不要觉得你很单纯吗？明白吗？其实你真正父母告诉孩子，人是完全堕落的，人性是完全败坏的，不是指别人，是指你对父母是如此，你的孩子也是如此。所以正确教导圣经真理的已经把你孩子一步到位的来看透这个世界了，看透人性了，他不会那么愚蠢，他更聪明更有智慧的，知道吗？他一眼看透世界了，他还没长大，小孩子看透世界了，我好厉害哦！有人一辈子还没看透世界，对不对？在里面跌打滚嘛，人不人鬼不鬼的，被斗了几十年后，终于看透世界了，还是没看透，好可怜。我讲中国人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过一辈子，是不是啊？ 我以前跟那很多共产党的那退休官员、退休官员啊，他是不谈我，他说：“哎呀，我现在看透这个世界，我在火灾跟他们装，我在火灾跟他们装逼，我是领袖干部，很正直，是吗？”他说：“我现在觉得这个共产党确实也不行，这个世界不行。”我说：“好，那请问你做到了吗？”他说：“我就是想坦坦荡荡、不堪不卑做人的。”好，我说：“这个老伯伯，那你一辈子你做到了没有？”我真的没做到，我也想做坦坦荡荡、不堪不卑做人，但我发现又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人，为什么？你只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罪，也让你不能够什么坦坦荡荡做人，做不理想是，我坦坦荡荡、不堪不卑做一个人，这个理想很美好，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能做到呢？一个人没做到，为什么？我就跟他们，其实这是什么原因？不是因为外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罪，自己的罪让我们活得这么有尊严，是罪的奴仆，哪有尊严？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一定要记得，所以呢，我们父母的目标是什么呢？一定要让孩子明白，你要找到真理，必须只能从圣经。一定要确定，你跟孩子说，就父母的目标是什么？上帝是我们的最完美的目标，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所有的是非、正确跟错谬，都要用圣经。所以从小父母要确认这个。然后儿女们要去，要跟你儿女给确认，所有评判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用真理。那天我的老大写很多那个一些大学的申请嘛，现在他写申请，我那天他跟妈妈讲的时候，让我帮他，我说我跟我老大谈了一句话，我老大我跟他谈了20分钟，我老大你写的文章有时候不够大气，怎么不够大气呢？你讲的都真实的，孩子按照他的资历啊、阅历、阅历啊，他只能说，哎，因为我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妈妈又是一个基督化教育学校的校长，就我们从小受到基督化、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熏陶和影响，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基督教大学。我问他，你就是那个学校有些问题啊，你为什么会选择基督教大学，而不是选择非基督大学呢？他就说，因为我是在牧师家庭成长，那我从小就受基督化教育，所以我们在基督教教育成长，所以呢，就从现在世界很混乱。美国也是有很多自由通行证合法化，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我孩子也写，也跟师生，所以呢，我们就不太想读这种世俗的大学，书里面更好的被见到生命，见到品格，我说很好，写的已经够了，因为孩子来说是不错的啊。但那天问我爸爸，给你一个建议，你每次写完呢，还是什么呢？你的立论，你为什么申请基督教大学？我说你可以看两段经文，彼得后书3:6，你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里边呢，哥罗西书1:9说，我为你们祷告，就让你们按在跟知识和见识上都要有多，能分辨是非，做成熟无过的人。所以你要用这些经文，我觉得每一次你能够你的立论的点能够从找到跟相关的主题找到的圣经的经文，你从这里开始你的立场，这是什么意思呢？没错，这也是爸爸给你的，那你要自己去经历神的话语。就那样呢，每次从上帝开始，你每写一篇文章，特别是在基督教大学来说啊，对世俗都不能这样做，因为那就说你不行了，就两个价值观嘛。世俗大学就不能这样申请，但你在基督教大学为什么选择基督教大学，不是选择世俗化的大学？首先，第一，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要从这里开始入手，然后才是你父母对你的影响，然后才是你在基督教学校对你的影响，然后才是你个人的也回应这些东西，然后将来怎么更好的荣耀神、为神使用你，你要这个思路来写你的文章，在那里会更大气一点，会更宏观一点，又有自己的领受，这个可以。所以我的女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她写的文章首先，哎，想想这个主题，她问的这个问题，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有没有圣经有关的经文是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里开始，你会写的更宏观一点。但继续把你的那感受继续写在里面没有问题，你很真实吗？我就是在这里，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嘛，不可能跟我这个做了20多30年的牧师是吧，那个然后呢而且50岁的人经历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让他完全模仿，不可以的，就是变成是不真实的，或者是小孩子用大人的语言继续，你毕竟是18岁的孩子嘛，你的阅历就那么多嘛，还有不跟我们是真的是人生经历了一个决定才信主的，他们是从小就信主，没有什么明显的说，我重生到不重生那个，还有明显的，有的人没有明显的那个波浪壮阔的那个，突然那个改变，不一定啊，很平淡也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思维要从上，每次实际上每个问题都是上帝，从上帝开始，上帝在他话语里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有没有这个真理，一步一步，然后到家庭，到教会、学校，以及我自己最后的回应，这个书来写你的文章，这就是有宏观，有微观，有抽象，有具体，有伟大的目标，有具体的你个人的领受，这样就是很有那种架构，很大气。所以我跟我女儿那天谈了一下，哎，她说很好，她也想一想，真的，因为这几天她。有时候夜里都搞到一点点钟在申请大学，因为他希望在十月一号这里申请，他要申请大学，他们要申请完毕，就叫第一批奖学金从这里开始的嘛。所以呢，就是他要争取拿到第一批奖学金，所以他很努力，孩子他自己就很努力。所以这什么概念呢？一定要明白了，父母目标是什么？一定要确定圣经，每次都讨论神怎么看这些问题，圣经是怎么说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圣经说人我都完全什么堕落了。但孩子不一定，但孩子肯定人生经历不可能完全明白这个，对不对？但你必须要告诉他，他你不能说，因为你还不明白，我就说人有没有完全堕落，没关系，不能这样说，就告诉孩子人性是完全堕落。但是从小似懂非懂就要告诉他人性是完全堕落，对世界要绝望，所以你就能够建立你真诚信念。好。这个要明白，就是人是完全性本善、性本恶的，这个要明白。好，然后呢，我们呢，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呢？看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打说，神只是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人是完全堕落的，人是不可信靠的，人必须要什么？附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才能什么？才能，所以呢，这里叫什么？你要主动的说，你做父母的要养育你的什么儿女，这叫主动的。他就讲到一个主动的，你要去做的。第二呢，是一般现在是什么概念？就是常态的。说父母的要养育你的儿女是主动的，圣经里面主动跟被动很明显，很重要的哈。所以说你要被圣经充满，你就不能说我要圣经充满我，那你就主次颠倒了。你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能我要圣灵充满我，对不对？但你要养育你的儿女，那就你不能被动。我要被教育我的儿女，不可以。你要养育你的儿女，这是主动的。还有呢，我要为主殉道，没有错的。主要你为他殉道是可以的，你不能我要为主殉道，这又是口号。所以圣经里面该主动要主动，比较主动，不能被动。该被动的你不能什么主动，你不能够越位，这个不容易哈。所以在教育时候，你要养育你的儿女，照着主的底线教育养育你的儿女是主动的，而且一般时态的，什么意思？一般时态什么意思？不能停的。只要你做了父母，你养育孩子，你就要一生的去影响你的孩子。好，这个感谢主啊！所以说，好，我们来看什么？这是要爱家的要执行神的。我们看今天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今天要看那个父母对神对父母的指示里面啊，我们今天是看那个。大家注意了，我们要看哪一点啊？我们要看第 B 点的第二点，就是执行神的指示，看到没有？执行神的指示就是在第二十一页，看到没有？二十一页大家找到没有？好，我们看最后两个关键词哈，来，请小公子们先读一下二十一页的那个二执行的指示，请你读前面的那 A 点。
嗯，执行的指示。为了遵行神的指示，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中两个要词我们必须明白，教训和警戒。 A 教训这个词在希腊语中不止一种用法，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背景下，最好可以解释为训练的通用说法。父母要系统的训练孩子，为了实现训练的意图，可以使用的方法或者工具包括规则、指南、限制、奖赏、纠正和规矩这种训练能够建立一个框架，帮助孩子养成智慧生活的好习惯。为了帮助孩子懂得哪些行为是智慧的选择，父母必须查看孩子生活的各个领域， 比如他的日常规律、时间的运用、人际关系和责任。孩子堕落本性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是他的愚蒙、无知、容易受骗，很多时候鲁莽地冲向罪恶，不知道如何智慧地使用时间，因此孩子需要父母教育他们，也就是训练他们如何明智地生活。为了帮助训练他们的孩子，家长需要建立家规，但是没有一套规则、指南和限制适用于所有的家庭。神赐给父母他的话语来带领他们，根据从圣经原则而来的智慧，父母按着良心建立他们的家规。在顺服父母的训练中，孩子需要学习从听从权柄。圣经上说，孩子这样做是主所喜悦的，一个需谨记的要点。教训不单单为了塑造孩子的行为，也是父母向孩子指明他需要耶稣的方法。当孩子违反了父母教导的标准时，正是给他解释他需要救主的机会。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每次的孩子其实们如果违反父母，就是你想国有国法，家有什么
家规，
但是这家规是可以调整的，没有不要一成不变，而且不需要，就是你要明白，如果是不关于孩子的能力的问题，不要给他管教，关于孩子的品格问题啊、信仰的问题啊、愚门的问题啊，我觉得那个你要管教的，就你要把握好那个度。孩子的能力问题不用紧张。昨天你看我的历史课有个孩子，对不对？他那个题目做什么？他来找我，当天我给他顶了，他说：“哎，李特章，我的头脑有点笨，我没有做完，所以你会不会给顶麦？如果你做不对或者超过你能力，我不给你顶麦。”那后来在做的当中，在研究当中呢，他说呢，他是因为没时间，他是没有。我说为什么你才做三个？按照你这个能力，怎么都应该做出5、6个到8个的关于人犯罪带来的后果，你做出三个而已，不可能的，做的那么简单。后来他说承认，他是因为没有时间了，应付我的作业了。我这个我给你顶麦了，我追加一个顶麦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你的能力问题，是你的态度问题。我要做一个判断，本来我答应不给他顶埋怨的，他不敢找我。可是第三，我这个头脑有点笨，那个我找到2、3个行不行啊？我说因为你能力没找到没关系，但我真正在评比他的作业里面，我发现呢不对，他这个肯定不应该只是这个能力，你不可能才那么弱智，也不能弱到这个地步，不可能呢。所以后来他承认了，原来他没有足够准备时间来做这个作业，那我就给你顶埋怨，明白吗？是你的态度有问题，而不是你的能力的问题。能力我们没关系，再来叫你尽力了都没关系，但如果出于你的不负责任，你的敷衍了事，或者你得过且过的态度，这个叫不行了，不然一定要记得。所以呢，其实呢就解释他需要救助的机会，什么意思呢？每次的管教什么，因为你的罪是你被管教，而不是爸爸要跟你过不去，不是因为爸爸不高兴了，不是你惹妈妈生气了，不是的，是因为你犯的错误需要被上帝管教，身处爱的必要什么管教。好，我们来看，来请三弟兄来纠下，从后面这一段有关训练子女的这个，
有关训练子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纠正，这意味着惩罚错误行为。父母的纠正帮助孩子学习非常重要的课程，即选择是有后果的，这就是撒种和收割的原则。纠正包括杖的使用，但不限于此。注意这些经文，虽然那些不爱神和他话语的人说，杖则是一套过于老旧或残忍的方法，但是基督徒父母必须在这个方面顺服。我们能把这些经文从圣经中去掉吗？当然，神恨恶虐待儿童，基督徒父母也是如此，但是合乎圣经的纠正与虐待儿童毫不相干。以圣经的方式慈爱的使用杖责，实际上证明你爱你的孩子。 虽然许多父母逃避他们的这部分责任，但是有时他们一定也要反对孩子，这种冲突是有目的的。正如圣经所示，甚至像大卫、以利等先贤都失败于此。你也许忍不住要放弃这部分训练，因为不，事实证明这个过程令人很不愉快。一些父母不想要任何麻烦和反抗，或者他们害怕伤害了孩子的感情或创造力。也许父母曾经读过一些调查，试图将打屁股和暴力倾向联系起来。也许他们自己的父母从来没有应用圣经原则惩罚孩子，也许其他的父母曾经说过此方法对他们来说没有效果。但是作为一个合乎圣经要求的父母，按神的方法教养意味着我们必须乐意信靠神的话并且顺服。
所以这里他讲什么？因为在美国你也知道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按照美国是不可以打孩子的话，打孩子如果孩子再告你的话，你就违反法律的。所以变成每个剧组都变成在家教育孩子都可能违法的吧，就同样面临逼迫哈。因为你孩子在家被打了，你还如果这孩子到政府告你啊，你真的犯罪的吗？违法的吧？就在美国已经规定不许体罚孩子了，所谓的是尊重人权啊，这个也是对你家庭有干涉的。那这个呢，其实违背圣经的。所以在中国，在美国很多暴力剧组其实都是冒着什么违法的这个嫌疑啊，管教孩子的。所以呢，这就是麦克阿瑟在美国他也被人恨，也有一部分因为这个也恨他，就是说你怎么还是教导父母可以用战什么打孩子呢？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权，所以这个把这个自由给扩大了。所以呢，他这里讲到呢，其实必要的时候纠正的办法战打也是必须的，也就是说你的肉体不会因为你这个时代不一样，因为你的信主了，你的肉体就良善了，没有的。孩子的肉体人是吧，是需要被管教的。当然大家一般都不喜欢这个，都觉得就像教会的管教大家也都不愿意，能回避就回避嘛，谁愿意呢？但是我们都不愿意的，哪里，因为大家尤其是自己孩子管教有都觉得压力大了，管理成年人啊，哇更厉害哦，你今天管我，明天一离开教会我都不认识你了，你是谁啊？但是你还是要尽本分，你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也不是怕得罪人，你必须要有教会的纪律，家庭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这个责任，不要害怕，人就是总是说兄弟好不好大家好，但是说貌合神离的好没有用，明白吗？一定要诚实的面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李安中的土土产在这个教会里滋生之后，这个教会越来越肤浅，越来越表面化，最后在教会里人戴着假面具，就没有意思了。我是不愿意，我是不容许教会带到这种环境里面来的，哪怕人傻，哪怕很多人走了，我们也没关系。但是就是要爱请深爱，不爱你走开。我不是那种表面的你好啊，那种冒那种虚伪的那种人际关系没有必要的，这个要真诚去面对。所以家庭更是如此哈。如果你孩子不趁早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你将来后悔莫及的。本身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问到一个年龄了，你就开始越来越难了，被你的越来越厉害当成理事，最后父母就只能流泪哀求都没有用，你知道吗？孩子就这样堕落到一个程度，你就叫可怜天下什么父母心也没有用，你恨不得把你的心都扒出来给孩子看，爸爸妈妈是多么爱你的，表达这个意思，孩子还是不领情的。我告诉你一定要记得，所以教训里面包括用战打。结果呢，你要有你一套的家庭的，你可以调整的。家庭的规定不一定说都是来申请，但是呢，你要调整。有时候你要避免律法主义，但也避免纵欲主义，要调整。但是标准要一致的，父母的标准要一致的，一定要记得。好，我们来看下面警戒，来请江弟兄。
警戒与教训更宽泛的含义不同。警戒这个词则更加的具体，从字面上看，它表示放进头脑里，通常翻译为警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选择这个词来表达教导孩子的重要性，通过口头警告、鼓励、 建议和警告。我们孩子，我们教导孩子神的本性和作为，以及他对他们的要求。注意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神的话语是他赐给我们教养子女的工具，当他们偏离正道时可以引他们回来，这就使子女教养成为完全属主的。当我们的孩子有足够理解力，我们教导他们神的伟大属性和我们回应神的正确方式。当他们处于试炼难和悖逆的光景时，我们也必须将他话语的真理带给他们。圣经是大有能力的宝剑，它能抛开一个人的最深处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在教养孩子时，教训和警戒要有适当的平衡，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责任的不同，偏重点也有所不同。孩子越小，他需要越多的指导和规矩；孩子越大，父母能教导他越多的圣经真理。如果靠着神的恩典，孩子能够具有得救的信心，他从父母受到的教导能够让他有知错的心，这将帮助他自己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好，这里他们的概念，他说叫教训和警戒要平衡，就是不同的年龄来的越小越需要更多的规矩。对，因为孩子懂得，他越懂得享受自由的时候，他的规矩会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你放心了。为什么在我们家为什么这样？我的孩子从小训练什么？为什么训练在这样？我的孩子就从小就是我们大人都不在家，我的孩子不可以开电视机的，他不可以开电脑的，他不会按那个按钮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看，他要打电话给我们了，说爸爸妈妈，我想看一个电视节目，关于边疆情的地理方面的，好，说可以看，半小时哈。节目一结束你就要关掉，我的孩子一定会写的，所以哎，到后来你就放心了，就我们的孩子形成一个习惯了，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容许是不可以的。就我大女儿为什么18岁生日，我跟她祷告说，让我的女儿保守将来她交往有异性的时候，如果有异性喜欢她，她也喜欢那个异性的是信主的异性的话，她必须要先得到父母的同意，否则他们不可以来往。马上因为将来要去美国上大学嘛，那个欧洲，那你一旦他愿意跟你分享才行啊，因为他可以不让你知道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那我们还说不可以不让父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了，儿女在没有结婚之前对父母是没有任何隐私权。为什么我们教会为什么那几个孩子都跟我们签父女之约了嘛，父子之约了嘛，就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不可以跟异性有任何感情来往，就要诚实的面对的。所以感谢主啊，所以那天我们家庭灵修的那天晚上，我大女儿、二女儿就提出这个概念，说我们教会有个漏洞，什么漏洞？说没有青少年团契。所以我就打算了，今天晚上我们长老会我提出这个青少年团契的概念。那后来我问谁带领好适合呢？我的两个女儿进入，还是觉得爸爸带领最合适。啊，她还是觉得爸爸带亲自要带领一下。那我的两个女儿说健康更放心一点，还是我两个女儿就决定他们会主动去邀请他们这个年龄的青少年，包括 Cindy 啊，包括 Miriam 啊，都是要适合参加青少年团契的。
太好了，
开始了。那我们要找一个大家共同方面的时间，我打先跟他学什么呢？我已经计划好了，我也跟孩子们首先学什么呢？学麦克阿瑟的那个出信基要的13课，就关于救恩的，给孩子们迅速掌握，就新生命新生活的综合体。因为新生命是24课嘛，太多了久了嘛，那我要给孩子们就用麦克阿瑟这个教的，就是13课，把新生命新生活综合在一起的，快速的，这必须要开在过的，就是信仰的根基嘛。紧接着我能什么呢？就跟他们讲婚姻课程，早点尽早准备，不然将来你发现问题来不及了，是吗？就是给孩子们要学一个，我就跟他们讲婚姻课程。这两个我第一步要给他们做到的，就是半年到一年之间把他们搞定这个。要我的大量就去美国了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就去美国。所以这样说，趁他还没在离开，半年可以带动一下这个青少年团契，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事情。是我两个女儿提出来的。我觉得很好，那我们可以这个开始，这样从这个12、13岁开始，到20岁之间就可以来参加这个青少年团契，这个是很好。如果小朋友愿意的话，可以跟着我做副手，
可以、
啊。将来你就可以了，你可以什么带别的青少年团去，这样的话就是就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带。不过呢，因为到青少年有点不一样，你要活泼一点，要有激情一点，不能说上课了，现金怎么说的？先听哈，做到没有啊？太古板了，这个不行，那个有点太，对吧？所以我昨天跟孩子们上那个，所以后来我跟你讲吧，我说我要跟你们上那个。你跟 Miss Grace 怎么恋爱的？讲给我们听听吧，那孩子们讲一个。不，现在不讲，在到时候欢迎课程讲给你们听。哎呀，再讲讲，跟我们讲讲 Miss Grace 跟你 Miss Grace 爱情故事好不好啊？我这个有机会我讲给你们听一听。孩子们就是很真实，就跟老师在家有个互动，对不对？既有老师的权威，但是呢，又有什么？又要感到孩子很愿意来听你讲，说要敞开，然后你要，而且要把自己要什么卑微一下，然后呢？有时候就是跟小孩子一样的，跟他们去一样的思维，要跟他们有个共同的那种理解的，不要感觉哎呀，老师都没有带各位，哎呀，他老古板的，我们聊不了，那孩子们就觉得已经开始分辨了，所以要怎么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要安排一些活动，所以呢，有时候也需要，所以呢，这个要屈辱来带领，所以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明白，我们想把孩子带到基督面前来。所以一定要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工具，一定要记得神的话语是我们教养儿女的最重要的工具，无论教训他们警戒他们都用圣经。所以我跟我大女儿说，你写文章也是这样，你必须在基督教大学写文章，你一定要想办法首先上帝怎么说这件事，这个事件上帝怎么看，圣经里面有跟这方面的，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真理是怎么说的，要从这个立论再往下走，你就八九不离十，而且文章就写的大气，对我们上帝是第一重要的，他的真理是第二的，神学是第三的，后面是哲学，教育哲学，他的理念哲学是第四的。你能看到没有？就是上帝，所以叫上帝、真理、神学、哲学观、教育哲学观。所以呢，所以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然后啊，那上帝是在最下面吗？上帝。真理、神学、哲学吧，或者理念，叫哲学叫理念。后面他什么？他是系统和方法，有方法、系统、方法，还有课程，这些东西才是后面的，知道吗？所以这些东西你要把它优先注意，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你每次呢，其实你自己要这个思维，你配你孩子也是这个思维，很大气，知道吧？很大气。每次想到这个事情，发生任何家庭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哎，圣经有没有对这方面对这件事情有没有这样的真理的引导呢？我们从圣经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是，你就带你就带动你的孩子思维也是这样的思维，知道吗？不然你整天跟孩子啊，今天妈妈赚了500块了，哎，孩子今天回来，妈妈今天赚了200块了，哎呀，感谢主，今天爸爸又赚了200块了，哎呀，这个孩子讲，你就说爸爸今天赚了，感谢主，爸爸赚了500块了，妈妈赚了500块了，整天算这个，孩子越来越，怪不得温州人会做生意，很多温州的孩子就能骗出来的，知道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要大气一点，要往神的这个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但我们认的饮食也嘛，也赐给我们，但是也免我们在路上免了人的债，所以这个要很大气，但是不代表不现实，这个要记得。好，那我们说，我们来看看总结来，请邓华这边做一下总结。
在本课中，我们学习了父母的目标，按照圣经原则，忠心主动的抚养我们的孩子，来取悦神。这个目标基于神看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目标建立在神对父母的指示上，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一个要反复思想的观念。我们教训和警戒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让孩子遵守某些外在的行为标准，换言之，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不是只简单的希望看到孩子循规蹈矩，我们永远不要过于看重孩子的行为，或者设想智慧的行为等同于与基督建立的关系。
好，所以我们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我们也是过分矫正孩子的行为，有时候小心哈，你没有矫正他的心，孩子矫正他的行为，孩子们会更压抑的，而且孩子有时候会无所适从的，还有消灭，这就是会压制孩子的个性。
嗯，
不要只是矫正他的行为，孩子永远会有错的。其实上帝也是这样，我们的行为也是永远会有错的，对不对？
嗯，
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心，要把他调真理来带领他，常常，所以就要求父母必须要什么，把神的话语藏在什么心里，多一点的背诵圣经，然后呢，而且这个圣经背诵还不够，还要处境化的使用，就在这个时候遇到这种场景，你可以马上这些经文在你头脑里出来了，你马上用这经文跟孩子来讲，喂，比如说你孩子正在互相打架，打起来了，哎，孩子过来，马太福音第六章怎么说的？你用言怎样带领，你要等什么？来，你怎么去思想这个经文呢？看到没？你愿意他打你吗？不愿意，那你不要打别人。你愿意别人骂你吗？不愿意，你不要骂别人。比如说孩子很吝啬，吝啬，哎，你好东西分享给别的小朋友，我不愿意。哎，没结束，是你受更为什么？有福，你明白吗？这什么意思？父母随时用圣经经文来引导他，什么？就是不止把他带到你的面前，不是带到一个道德面前，不是带到一套行为规范手册面前，是带到什么？带到上帝的话语里面。你要照着主的情节教训人民，而不是按照你的心意。所以有些东西你就明白。所以一个家庭人一定不要把非原则上升到原则，也不要把原则否定成什么非原则，就是基于你父母的家庭里面的定规。也就是说，然后你带领教会的也会这样。很多教会就是该讲的原则不讲，不该讲的讲原则，变成这个乱套，教会开始乱了，变成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很多家庭都是关家庭这个模式，丈夫对妻子也是这样，对妻子要求呢，如果妻子违背正理的地方，丈夫是可以教训责备的，不可以责备妻子的，你不要觉得不可以的，可以的，不，但是不是关于原则，你不要责备妻子，万一做饭不合你胃口，不要说哎呀怎么搞的，你要悔改，那是有点，这个有点太三纲两样了。哎呀，我就说做的再难吃，你都要说好吃，没事的，这不是虚假。
有的吃的不错了，
对吧？我就说他们，以前我们也有弟兄回家呢，妻子那顿饭做的不好吃，安利嘛，那时候他做的什么，坚决不放盐呢。我觉得一般人很难承受的，什么都不放盐怎么吃啊，是吧？营养上什么都不放盐，他回家呢，忍耐着忍，就说老婆啊，你这个做什么的，给猪都不想吃的东西。这个就麻烦了，他妻子就很生气了。我说没关系嘛，你就搞点盐，搞点酱油在旁边站着吃呗，加点料不是很好吗？你还说感谢主啊，我老婆做的很好，我还能再加点料的话呢，也不错，你就加点料在旁边站着吃就行了，没有不要再这样，一定要上纲上线，没关系。但是原则性的不行，他老婆说礼拜天我不去聚会了，那不行，你一定要准备好明天早上去聚会，主日你不可以说两句啊！你要带着孩子或者说两句的话，我对一个爸爸对一个丈夫我不高兴。我就告诉我的妻子说，如果没有原因就随便的带着孩子可以不去主日崇拜，我说不可以。所以我妻子有一次在 AC 的 ACEC 啊教育工作大会里面给他一个讲题，讲题完了我以为他分享他的见证啊感受校长的经历可以的，做 workshop 就是专业的领导里面有问题。结果才知道那天呢，因为我必须，所以我妻子讲一个小组，我一般到一定要主导，我妻子那里又要支持他嘛，一起学校的领导嘛，都不能要领导在里面，我也听，我就把这整个里面的教导圣经，下面很多都是学校的领导，都是弟兄在当中，所以我听了就不舒服了。后来他讲完之后，我说贵子，我觉得我今天听你讲那个，我觉得你内容都很好，都挺好，但是我觉得你觉得违背了我，有没有违背我们教会的一个原则，就是女人不可以教导男人圣经，我觉得你过了，我说你应该，我以为你讲的是你的经历，你就是怎么管理校长来在教会，怎么管理的人，用那些具体的专业的管理能力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你用圣经教导别人，很多都是真理的教导，我认为这个已经越位了。但是他想一想，他没有做声。后来那天下午不结束了嘛，颁那个荣誉证书嘛，我们家不是 model school 嘛，然后扣 yes， 一般都是我上去领嘛，那天我说我不领，你去领，我不高兴。然后他扣 yes， 你怎么搞的？还没有人上呢。那天因为我批评他，他故意坐立，我中间搁了几个老师嘛，一般都坐到我旁边嘛，搁了几个老师，他又当时还有点不舒服嘛，后来他也不好，他不敢上去领，因为我没有说谁上去领嘛，他就看一眼我，没事。就他就上去领了， 但是回来之后过来跟你说啊，跟我说，我想一下，确实我要调整一下，我们就以后我就不接受这个，关于真理的教导我不接受，我不去，我说很好，非常好。所以有一种你必须要呢，就是妻子如果在明显违背信念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去给他，但是需要给他一些，丈夫有责任教导你的妻子，但是妻子没有权利教导丈夫。要注意了，那妻子有，但丈夫有违背信念怎么办呢？祷告的基础上，用智慧的方法，委婉的有一天告诉他，哎，老公啊，我那看到一个经文，经文是这样说的，你看，哦，你这一说好像我昨天说那句话好像跟这天违背了不？哎，老婆，对不起，我可能是错的啊，你要感谢，我也感谢，是上帝让他明白的，不是你教训他的，你要有智慧，知道吧？智慧夫人啊，她可以什么？使丈夫有益无损。在心里依靠你，并不缺少礼仪，但是你需要智慧。就像权柄之下的跟权柄之下的说话，跟权柄之下的跟你说话，是真的有点不一样的嘛？他可以直接教训你，但你不能教训他的嘛？你教训我，就可以教训你，那不对，你搞错了。因为上帝是这次序原则很重要的。妻子用智慧，用温柔的心来帮助。如果你还觉得他有重大违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要跟他说，就是我很难过。你这样做违背信仰，我对妻子确实我想表达我的心情告诉你了，违背信心。还有如果你再不听话，我承认了，我给你祷告之后呢，你还变本加厉的话呢，我确实要告诉你，我会跟教会的牧人来谈你的事情，给他压力，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是有上述举报的，并不是他绝对什么都是对的，你不可以说。如果我们要找我们的婚姻辅导者来帮助我们，这个妻子也有一个原则，说我会告给你一个小小的压力，但这种原则太过分，你做的太违背信仰了，那我就说我为你祷告之后，通过真理的劝提醒表达我的感受，你还是变本加厉，我会跟你一起来请求，而且邀请他一起来，我们请求我们的婚姻辅导人或者教会的牧师夫妇一起介入我们的婚姻关系，这个是有的，是可以的。他生命只在这范围内，我们不会管他，我不会跟另外人去讲这个问题，因为总有出路嘛，总有给你上诉的渠道嘛，相信是有的。不说哎，你比如说你的丈夫对你有家庭暴力了，我也祷告了，我也这样，他继续做，但你不能说，就我们家里不要让别人知道，也不一定的，但也不要宣言，需要教会介入。所以有的时候我请他妻子要提出，透过教会来跟教会夫妻暂时分居，就丈夫不愿意，妻子可以，那他一旦提出丈夫不离怎么办？就向教会提出，教会通过介入说，如果真的有这种家庭暴力，有时候真的会要进行一些劝勉和管教。这个还是有渠道的，不能说一味的那什么，丈夫把我打死了。当然，你要真的把你打死了，那感谢主了，免得你跟他过日子，煎地狱般的煎熬，大不如去天堂，天堂也好。真的你要去，但要么神说，上天你活下去说，要在天上有福音的见证，有使命。我一另外的死了，可以接受什么？举足之力了，我死了是换了我丈夫得救了，我也愿意，知道吗？但是为了是对方的好处，不是为你的好处，这个是需要牺牲，需要舍己的。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说不是我们警戒和教训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孩子遵守某些外在的行为标准，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给他有限制，也不可以，也要给他有规矩。但这种规矩呢，一旦遵守了就感谢主，有鼓励，有奖赏，但一旦他违背了需要被打屁股。打屁股也是啊，一定要记得，不是什么打屁股就是不好的，鼓励奖赏就是好的，在孩子有里面被打屁股也是好的，也是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所以这是要注意。好，我来默想原则哈。第一，回顾我所学课程，包括附录和圣经经文，其他与本段内容有关的什么问题，然后大家可以提问一下。如果这一课首先什么，我们要稍微刚刚已经跟大家回顾一点点了，对不对？就是什么，就父母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应当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养你的什么儿女，就说一定要懂得用圣经，你不要觉得圣经之外再找儿童心理学，不是不需要，但是你要从圣经里面也有了。如果你把圣经真的读透的话呢，上帝是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圣经来认出孩子的本性是再厉害了，不可能的。包括管，包括方法，包括原则，包括你的这种理念，都在圣经里面出来了。所以就是要求父母必须要什么，要成为个圣经专家，所以你自己要不断去背诵圣经，去我们要齐头并进，就是这个概念。好， 那我们让他们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儿女，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什么产业，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按照主的警戒教育，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管教孩子，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好，那好了，那上帝有没有看错人呢？没有，上帝告诉我们孩子身上就是什么
罪
人，而且是完全堕落的。大家要平衡一下，说孩子比大人什么相对来说呢单纯一点，明白吗？是对的，你要平衡哈。为什么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呢？就小孩子肯定比大人什么相对单纯一点，因为毕竟他没有世事未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邪恶，是，但他内心还是邪恶的。所以奥古斯丁说，婴孩我们没有选他的恶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罪，而是因为他智弱而已，他还没有能力表现的那种恶，特别的恶行而已，但他心里仍然是有的。所以大家要明白，对孩子要注意，明白？所以呢，人从小就心里怀着恶念的哈，所以千万注意。好，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呢，就是你要主动的养育你的儿女，主动的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育养育你的儿女，主动的持续的，大家明白这概念吗？主动的持续的养育你的儿女，而且呢，你不但要主动持续，那怎么照着主的警戒教育呢？需要具体要执行，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育养育他们，该教训教训，该警戒警戒，不要说该用枪打要用枪打。所以有机会你们去美国的话，你们可以一人买一个什么呢？美国很多人们就管教的杖，上面印经文呢，神所爱的不要管教经文印在上面，刻在上面的那个杖，你可以买一个回来放在家里，那很有用的。很多的在美国的基督教那些店里你可以买到的管教的杖，上面刻上经文，打上出处，然后呢，然后放在那里，孩子一看，哦，这就是管教的杖。
这还挺好使的，玩的小的时候买了两个，
啊，一个不够用买两个。
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就是回顾本学就是课程，包括附录圣经经文，写下这本上有内容有关的问题，你可以提。好，我们来看第二，假如你的非基督徒邻居看到你的家庭他们不一样，向你求问一些教养子女的建议，你根据本的学习会如何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会那样回答呢？哎，我们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假设你的邻居是不信主的啊，特别我们小红子们啊，那里他们这很多辅导的孩子都是不信主的，对不对？那么如果看到你们教育子女的，哎，跟他们家不一样，他们问你，哎，你的孩子怎么这样教育孩子，你会怎么回答？天地兄弟怎么回答？
我都是按着圣抄圣经的，所有的方法在圣经上，你不用学我的，你就拿着圣经找到一些相关的经文，你读一读，你都知道了。
也不能不用学你，也可以学你。
我的学参照。
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
基督
一样，
是吧？我要把它引到基督面前嘛。比如说，这个圣经上都有答案，人世间所有的答案，就是你看出孩子的本性，还有你所用的方法，还有你很多东西都是基本上全部你想找的答案都在圣经当中有的，可以看一看。啊，其实花的时间也不多，你找这个孩子相关的东西的话，就是最多你花一个几个小时，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经文了，啊，然后给他推荐这一本。
海清呢？你呢？如果别人说，哎，你的孩子怎么跟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你管教方法中，你们怎么回答他呢？
我会直接告诉他，看看孩子有没有犯原则的错误，就会直接给答案。就看看孩子有没有犯原则的错误。
什么原则标准在哪里啊？
就是是他的是因为他的能力问题呢，还是他的品德问题？
不知道，这原则的标准是根据什么标准呢？
根据什么标准？根据圣经里的。
好，那邓华姊妹，你为什么你的邻居这样问题怎么回答？
因为邻居他是不信主的嘛，
对，
他是第一个他不信主，所以说先可能要大家先说，我们是因为是有信仰，然后呢，就可能就宣传小小的福音嘛，啊，然后可能他讲，因为在圣经上说孩子不是我们的。是财产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教养孩子呢，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乃是按照就给他 圣经嘛，就按照圣经的方法，就是神的方法去教育，就是圣经上怎么说的就给他讲，就这样子。
嗯，对，啊，小朋友呢？你怎么跟他分享呢？
嗯，首先我会跟他说，我跟你不一样。
搞了个鸿沟了。
对啊，就是他们会说怎么样？这个会问的时候，首先是我们跟你们这个不一样的那个学校，首先是因为我们是信基督的，也是会跟道华说，就是首先我会告诉他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我有信仰不一样。他说，那你那个学校很贵吗？我因为我们这边一问就是说在哪里，很贵吗？有多远？可不可以进去？那我就说，嗯，在广州这边没有，然后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首先第一个没信仰不可以进去，信什么？信基督，就是信上帝。他跟这个上帝是什么，基督是什么，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然后他愿意听就可以听，不愿意听的话就那个。学费有多贵？我说就是说一年几万块吧，跟那个传统学校前外教的这种学校。那你们那个主要学什么？就是我会跟那个上次会说，就是首先是信仰第一，品格第二，学术第三。他们可能通常会很喜欢听品格这一块，学术在放，因为他们就觉得传统学校是学术第一，品格第二，但是他对信仰这一块他就会忽略的一样带过去。有一些很有信心的就会问一下这个信仰这一块，所以就是这样子说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好，对不起，我一直不知道他们两名叫宝儿。
好了，好
林妹，你觉得可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地方讲，会不会也乱？
讲不断理还乱。好，那个你怎么也跟你的，你还能不能再来？
对了，说笑的话就是说，你把它送去基督教学校。我觉得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就会告诉他，因为我会按照圣经的道理去教导我的孩子，这样。圣经也说，其实孩子，我们人都是本是堕落的，然后孩子的本性是怎样的，那你就要按着孩子的本性，你就要按着那个对症下药的去做，去教导这样的，然后根据圣经里面的方法，可能就是这样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的对话，圣经有什么方法呀，究竟怎么操作，那你就可以更多的表达出你的那个道理，还有是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的。然后如果你还记得一些的经文，那你就说对呀，你看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要惹孩子的气，你要懂得孩子心里面在想什么，就是慢慢的可能用这一种比较贴近生活的那个方式语气跟他解释吧，就是保持好一段关系先，慢慢就是以后还有机会他还会问你更多的问题，这样会更好。
这个婚姻的目标的话，有双婚姻的使命了啊。
啊，对。
对，慢慢的。因为对孩子教育感兴趣，把他们带到婚姻里面，对信念感兴趣，这个很重要，可能是不是？
就是以这个可能作为一个切入点。
对。
对。
你老公认可吗？
嗯。
你老公认可你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吗？
我现在还没谈学校，现在不是学校的问题，就是我们这里叫
教
育自己的，
就是圣经教育，
对自己的孩子。
对呀、啊，我觉得如果他觉得孩子成长还得还挺好的，那就证明你的方法是正确了呀，那他也会认同你的那个方法，
对
不
对呀、啊？好，你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方欢，
好，你回去怎么回答这个？
就是他会说我孩子不一样是吧，我会问一下他觉得哪里不一样咯，问一下他就觉得这种不一样好不好咯，然后他认同的话我就会跟他讲我是按照圣经的教养我的孩子的，然后就跟他去介绍怎么
很好，这个很好。你知道我有学，我呢因为我做牧师嘛，我一般呢有时候会晚上查经多一点啊，还有周末会忙一点啊，那我有时候比如我以前我是固定周一，是以前还没有学校的时候，我生老大老二的时候，那
我们那还没开学校嘛，我妻子在家做家庭主妇嘛，现在以前在国际学校工作，我们生孩子就不工作了嘛，他就带带孩子。有时候在家，有时候呢，那时候我妻子在家里做家务啊，做完有时候我呢白天有空嘛，我不是那种牧师，有时候不是白天都上班的嘛，所以说我就带着老大老二去，那住在丽江花园，那人少没有车的哈，那丽江花园那时候没有车的哈，很安静的哈，我就带着两个女孩，然后呢一个大的刚会走路啊，小的就坐车，然后散步啊，在那个广场就中间的沙坑那里玩，别人就奇怪了，要么就老太太，一般都老人带嘛，因为中国都是父母上班了嘛，还有一方面就是最多是妈妈带，没有几乎没有爸爸在白天时间带什么，他一定很奇怪了，所以说女生孩子的爸爸你在，哇你带孩子是的，哎为什么很特别哦，这里面都是女人，要么老人，要么就是什么。像我这种，但是三十来岁，三十多一点说，像这种三十岁爸爸白天、哦、上班前带孩子的，这个很少见，很少见的。他说，哎，为什么你这个爸爸自己带孩子？我说，因为我是信耶稣的，就是这样。我说我信耶稣的，我信耶稣的嘛，我信耶稣的嘛，我们很看重这个孩子的教育，而且呢，不是只是妈妈的责任，爸爸也有责任教育孩子，带孩子玩的。不是嘛？我们的爸爸都忙得要命，再忙都没时间了，都外面工作赚钱，人家哪有时间呢？不是，爸爸也要抽很多时间陪孩子。哦，这样的啊，这是什么？这从哪来的？我是基督徒，圣经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哎，就开始我们谈着，谈着什么？有教孩子吗？谈信仰。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真理。哦，这样的，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我信耶稣怎么回事？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很自然的。哦，原来基督徒是真的不一样哦。就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教育孩子这个理念先进，我都想了解信耶稣的事情了。就他有兴趣来，要求他，哎，那有机会你来我们家，或者有会去我们教会啊，参加我们查经啊，或者哎，我们还有一个正好有一个教育子女的这个团契啊，会你来参加啊，哎，这样慢慢就把福音什么，就有教育孩子的缘故，赶紧来，慢慢确实有人在这边信主的，就有人信主，很好，包括那个王平姊妹啊，
啊，
当时也是这样，其实他
是吧，
对，他是在。叫赵源嘛，赵源我们在那开个学校嘛，就发现哎，孩子他不信主啊，他说哎，那我还能不能送给你们幼儿园？我说我们不可以，不信主的，我们就是没有病理性，别假性。后来他就第一年我们是不接受的，所以他就看着我们的孩子，好羡慕自己带着孩子，我们就不说他的孩子嘛。那后来呢，他就慢慢了解到教会了，他叫慕道了半年，后来说叫信主了，现在再信主之后，他说我还是想把孩子送给你们，我们才收他的孩子。这个孩子，然后后来当然他孩子当然他亲眼的根基不是那么强嘛，就到了小学就转到什么，转到那个华润那个
恒润
小学，那个就真可惜，但大家都是很遗憾，那个亲眼的那个不晋升，但是至少他那时候怎么着我要把他送到这个，他就是因为他在办公室就跟我们学校学校在一个院子里面，就老是看到我们那孩子，还慢慢羡慕，就把孩子，那他我们也没说他，因为你不清楚我们也说，他也不逼他假性。反正半年左右，他就慢慢观察，他慢慢融入教会来，他才信主。那信主我们也就接受了信仰，然后才是孩子上学的事情，这种情况。所以这么，其实这么一定要告，你会告怎么告他们？大家很好，就是我们刚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按照圣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好。然后呢，为什么你会这样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什么靠得住，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我们也是要把人带到什么基督面前，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救恩，我们什么都没有。你的孩子成就什么样的人，就是没有信仰，有没有品德呢？品德都变成空的，自欺欺人的东西，对不对？知识就变成了，更是可能成为你犯罪的工具而已。
嗯，
那你更加的就祸害社会，犯罪的影响力更大，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我们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孩子，我们本身就是，我们首先要到基督面前来。我们要把孩子带到基督面前来，所以所有的感应我们都要把人带到什么神的面前，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没有这个人也有什么，是不是啊？再高超的教育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看以前哈佛的校训是什么，哈佛的校训是什么，叫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事，就像有没有了，没有了，哈佛没有了。理念很好啊，就当时哈佛是基督徒嘛，我们上次去了哈佛嘛，我专门去了哈佛待了半天在那里啊，在哈佛像面前，我们还能跟哈佛那个像合影了。有人是摸着他的脚照相，有人摸着他手脚照相啊。他问他那个理教训已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事，听到没有？没有真理了，所以这个哈佛也是同样堕落的，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道理。那因为你本身要在很大，你才教育你才有资格教育你的孩子，因为你要教育你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所以那么你所有的为了孩子都要把人带到什么神基督里面，这个才有意义。好，我们明白。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三，父母的追求目标是什么？用自己的话说，你的目标合乎圣经吗？看一下你的目标，并且祷告坚持下去。目标是什么？请张律师，你分享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
金钱的后代，
天地的后代，
把他带在上帝的面前，让他教养他认识上帝，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
嗯，那他的目标是说，客户什么？就是按照培养金钱的后代。嗯，那个你可以分享吗？
也是一样的，教导孩子认识上帝。
嗯，来。你的目标是啥？目标是啥？那你具体的用哪些方法呢？目标合乎圣经，你怎么就用自己的目标？当然说，当然，教孩子认识上帝是用什么？很多地方就是照着主的什么境界和什么教训来养育他们。
我觉得祷告，首先要祷告，对孩子来祷告。
对呀、
啊，
对。
祷告了之后，才用什么方法？就是上帝会给你，或是根据上帝圣经的那个教导去做。
嗯。
说
这个，所以这个也包括在上帝的教导和教，就是也包你说的很对，就是在上帝的教训和警戒里边也包括了这个。
嗯。
它也包括在你具体说的是对，祷告是最开始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对。
因为为什么说你要为小孩子什么祝福和祷告啊？这是圣经里面一直教导的。
嗯。
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这个是最基础来说，做父母必须基本的概念。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啊有一个圣经啊，我要这么做这么做，而是我觉得是让上帝来做。第二是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做得到。
所以题目不是很好吗？请写下你的目标，并且什么？祷告坚持下去。让上帝来。好，我们在这里快一点的，我们看看下面一个问题比较多一点哈。第四，仔细观察附录三，哎，我们看看四录四，来附录三，你有没有看到？附录三有没有看到？附录三
心电图，
心电图啊，
心电图，
心电图啊，看看附录三，大家找到没有？
嗯，
附录三不是第三页，
倒数，
附录三，
倒数第十几页，
附录三。对，是在这里哈。附录三心之图，对不对？他说呢，他这里很有意思，什么呢？他用什么？你看，他这个心，你看，有思想，对不对？有良知，有意图，有什么？他思想里面包括了意愿、良知跟什么？意图，看到没有？意图当中，意图、意愿里面有情绪，什么？良知也是情绪、情感，包括情欲，对不对？好听叫情感，不好听叫情欲，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心，那这个心呢，它在什么呢？在说他说心里说好任务控制中心，就是说所有的都在这个心里面控制里面，等会什么？它会产生什么？它会带出什么行为来？行为来。所以呢，所以他对内心跟外表的关系，他用了这些经文啊，用了这些经文。那以弗所书4:23，大家你们查一查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对，4:23，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后面呢，我们先来看什么呢？你要看，先看创世纪6:5，像最基本的任务分中心，为什么这种创世纪6:5大家找到没有？创世纪6:5，请读出来。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竟都是邪恶。
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呢，这个话不好听哈，是的，一会儿首先的心都是恶，而且这样思想都是恶。再说，好，来看箴言20:5，箴言20:5，看这些经文是怎么？
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为明哲人才能记忆出来。
好，这刚才就是这就看到，所以人最可怕就是什么？其实这个世界上最难测的就是人心，叫人心叵测，对不对？这个是注意。好，来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
你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看到没有，虚假的，看到没有，人心就是自我欺骗的，对不对？有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呢，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看到没有，
谁能识透呢？
看到没有，所以告诉我们人心是败坏的，所以要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所思所想都是败坏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叫丑话说在什么前头呀，你一定要明白，让孩子也明白，都是这样，你我们的心是没有好的，所以你不要说、哦、我的孩子太单纯了，将来在教学成长，将来走还是被别人欺负了，要被我说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就不单纯，不可能单纯的。好，那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这里面有神有具体的命令，然后面对这些邪恶的东西，来看看我们怎么应对呢？来，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怎么说？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好，心智改换一新。那么十二章二节呢？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看到没有？所以你要让神的心更换你的心智，然后呢，就不效法这个世界，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必须用圣经，必须用真理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否则就完蛋了。看这个世界，你是没有的，越来越烦躁了，越来越跟世界的人同流合污了，你就被影响了。你不影响他们，就被人影响了。然后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刀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以灵骨节以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看到没有？所以什么呢？好，心意更新变化，不效法这世界，改换心智，靠什么？神的话，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而且呢，神的话你是隐藏不了的，除非你欺骗神。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会欺骗神，对神的话都不诚实，这个人就没有希望了，只能交代主来的工作。好，我们要明白，好，这个上面说的那头导致我们思想、意图、良知啊、意愿啊，就会产生什么？正确的就是情感，不正确就是情欲嘛，对不对？好，再往下看，来，箴言二十三章七节，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看到没有？
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
看到没有？这就叫什么阳奉阴违。看到没有？人心好，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来看四章二十三节，找到就读出来，没关系。
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看到没有？所以一定要从心开始。也得要从你的心。好，来看《更后书》四章十六节怎么说？四章十六节怎么说？
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看到没有？我们外体毁坏，但内心一定要在可能只能用可能话语来更新，没有别的招。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怎么说？
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下面就是我在下面这个礼拜天要讲的，叫自由于什么情欲。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其实外边的人都不怕的，知道吧？我们本来神已经把我们释放了，给我们完全的自由，对不对？人再堕落，就是因为你又回到什么罪里面的时候，你就再次被罪捆绑，你就要被管教、被羞辱，甚至肉身死亡，神都可能要用他的方法帮助你悔改的。为那个很重要，因为外面的不可怕，里面出来的嘛 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人的邪恶，人里面的。好，来马太福音三章三十四节怎么说？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好，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在这里大家能够明白吗？所以这个图就让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那个作业，对不对？作业是怎么说的？
嗯，
所以看什么，仔细观察这个图的包含的经文。当你的孩子成熟以后，耶利米十九章九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二十三七章二十三节和希伯来书四章三节所含的真理，如何影响你对孩子的教训和警戒呢？就刚刚我们读完了，对不对？
嗯。
那你是综合起来，你怎么去？你就对你的教育孩子有什么影响没有？对这方面的一个影响？
人心生的就是恶念的。
从一个正直。
所以我说我对我的孩子，我在我的朋友发现我的孩子，如果他用哭来要挟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管教的。他扮可怜的方法，其实扮可怜的方法让你让步给他，就这个孩子将来的人格会大大的破坏一点。现在很多人喜欢什么女人的眼泪啊，我们说的还有小孩子的眼泪啊，他常常想赢得别人什么同情心，哎，欺骗别人，这个也很恶劣，知道吧？就千万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我这次我跟包括我那天跟三弟讲，三弟不是坐轮椅吗？孩子们将来要高中毕业的话，我们也在说，你照着身体没有，但是没有问题的，坐轮椅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所以我让他写的文章说，你就不要多可怜的写文章，赢得别人同情，这是没有用的。也让人不堪不写出自己的，光着我坐轮椅的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可悲的，正常的。但是你要用你的能力来吸引别人来支持你，而不是让别人可怜你来支持你，这个是不一样的境界。所以呢，我就跟他也谈。所以呢，我们呢，人往往什么呢？孩子会用这招，知道吧？扮可怜的方法，来赢得你的同情心，放弃你的原则和给他的让步。这个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尤其什么呢？尤其父母又觉得自己亏欠孩子，父母又更有小心，更容易什么呢？平衡其中补偿心理，这个特别要小心，知道吧？有的爸爸或者妈妈带孩子少了，好不容易给孩子带一起，就是补偿心理嘛，就是对不起孩子嘛，所以你就反而呢，就对孩子特别的纵容。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没有资格嘛，因为我本来陪他就少，我本来陪他很多，但是我心里有个愧疚感，先补偿这种愧疚感，就对孩子会也会容易让步的。
嗯，
孩子会抓住你这种心态的，应该是。比较律法主义啊，我对孩子，其实我的孩子为什么跟爸爸在一起呢？我是看起来我是比较严肃，其实我跟我孩子在一起有时候是神情并茂的，然后他会觉得爸爸喜形于色的，有时候他说爸爸有时候先比小孩子还小，在那里激动的发抖。
嗯，
我孩子们我做这表情很夸张的，就那天呢，老大成绩出来了嘛，我回家之后呢，他开门打老婆嘛，怕我心情不好嘛，又怕处理教会的事情，最近不太好事情嘛。但我又跟某个单位吵起来，这就不好了哈。所以呢，回家我妻子观察还不错，心情哈。然后就聊聊，老大呢就跑了过来了，哎，老大过来过来过来，妈妈叫了，干嘛了？我什么事情？他说成绩出来了。哦，跟我谈了半小时才告诉我说成绩出来了，是吗？什么成绩？那我猜，猜猜猜，猜了几次都没猜到，就告诉我了。那告诉我，嘿，注意，老三说的，老三睡着了吗？要不要告诉你，要明天早上什么他要亲自什么告诉你的，所以你就大主不知道哈、哦，给老三一个马上去电脑上讲，老三的对话，哎，带你回来，你吃早餐，你刚刚那里，啊，弟弟，姐姐成绩出来，你知道吗？我说嘛，是吧？我也不能说不知道，这个撒谎不行啊。哦，是吗？那多少分你知道吗？我说多少分？我不能我不知道啊，反正你要智慧一点啊，不要说我不知道啊，那撒谎也不行啊。多少分啊？四千多分，腰是三千，比那四哎，他起错是不是？我说没有四千多，我一共六一千六哎。他说妈妈，这怎么这四千都不对啊？他说哦，腰是三哎。啊，他后来跟我学了，后来跟他说，你让我第一次告诉爸爸，我姐姐考多少分的，爸爸啊？那呢？爸爸的表情在学给人看嘛，好吧？哎，有很夸张的表情，知道吧？这孩子就觉得，来讲就是说，不要觉得哎呀，男人就是不苟言笑啊，
或者要么就一本正经的教训孩子啊，就其实不是的，就是要有这种感觉。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孩子当中要跟你有亲近感，这个是不容易的。特别是爸爸这个角色呢，也是在中国的爸爸可能有点更容易挑战，就一本正经的，就不苟言笑的跟孩子在一起，可能就会有代沟式的感觉。所以大家能够就刚刚就听完，你们对你有没有影响呢？
我觉得还是看到人的败坏，因为要对孩子也要灌输这个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让孩子在小的时候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对这个社会啊，对人呢，不要产生太多的这个东西，所以还是要最终还是让他们来到生命之前。
嗯。
有的是可不就是看见孩子说不是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应该是我个人感觉是要看那个孩子是做那个事的时候，他的内心他是什么样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看到他这个动机之后，然后切入进去。
我以前不舍得打煎饼，我觉得都这些小朋友很可爱很单纯，都没有觉得那么复杂，对不对？
是。
小朋友这么可爱的，怎么忍心打？但是小朋友就现在呢，慢慢的就是说，有些你每个人都是罪人嘛。他如果现在不让他对付他自己的罪性的话，过了六岁之后，我想要管教可能也没机会。所以我现在慢的也在管教之中。就该犯原则性错误的时候，我就坚决的打，我觉得屁股就要打屁股，然后要让他自己脱了屁股来打，就是不要让他的眼泪，就是
如果
自己心软了，就是这样，所以还是坚持要打多少下，按照他顺服的趴下去，我就给他减两下，他不顺服的趴下去，我就多加两下，所以就现在就。是要把握这个度，反正小朋友现在打屁股痛一下，他打完之后他很快了，他就知道自己是错的，然后跟和好，反正跟他和好嘛，反正是爱的管教，管教完之后，我就会故意说一句经文嘛，那个经文是什么？疼爱儿子，我是说错一个字，我故意说错一个字，我说必定管教。我说随时管教，他说跟我纠正一下，然后就好了，他心情一下子就好了，就拥抱了一下，他就知道打他是爱他的，然后就很快就和好了。我那边，然后就管教完之后，我现在慢慢的就是建立一个钱笔，然后他现在是慢慢也是顺服很多，就是这样子，他也知道管教他是爱他的表现，他也不会产生怨恨。哎，打的那一下哭的厉害。就打完之后，他一下子小孩子就和好，之后就没事了，就照样玩，照样什么，就是这样子。对，他让自己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家有时候就晚上一起祷告的时候，他首先罪人要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就让他在顺服，自己可以顺服。在学校可以更专注的去上课，做得好好的，然后就自己让他自己说出来去祷告，反正就不断的给他灌输，都是罪人，就是这样。啊，感谢主。
好，我们时间有点紧张，我们看第五个题嘛。复习本课中关于六章，有没有六章四节关于对神对父母的指示，就是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什么引诱他们这个哈？也常常会有智慧的牧养你的孩子，还粗暴的操控他们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你是有智慧的牧养你的孩子，还是粗暴的操控他们？这个要小心。第二呢，更主动还是更被动的承担父母的责任？教育的主动还是被动的？这要注意很多啊。第三呢，随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成长情况增加新的教养的内容呢，这个也很重要，要思考。第四，假设适当的角色本身就是权柄，遇到教育子女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种选择。
明白吗？他让你比如说哎，我选择可以教，也可以选择不教，那不可以。根据几项特点思考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你需要在什么地方改进，你需要什么步骤进行彻底的改变。跟李兄有什么分享呢？
我呢就是说第三点吧，随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成长情况啊，增加新的教养的内容啊，这方面呢可能就做得不太够了啊，因为基本上现在我教养孩子，因为大的孩子啊，就是说马上十几岁的女孩子啊，那么这方面的知识啊，就是自己呢就感觉啊，没有主动的去学习，然后没有主动的去获取太多，然后跟女儿这方面呢沟通也沟通的少，那么反倒呢可能对艾伦啊，就是差不多是四五岁啊以内的孩子呢啊，这方面呢我以前呢就看过，就是说比较多的这方面的，哪怕是知识性的呀，或者管教方面啊，这方面哈、啊，就相对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做的好的一些呢，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我一般来说对孩子管教方面呢，我不会特别的粗暴，我都是就是讲道理呢，哪怕是该管教的时候啊，打屁股的时候呢啊，也都是给他讲好的，打一下呢啊，都打一下，哪怕比如说很愤怒的时候，我不会在愤怒的时候啊去管教孩子啊，干什么？要一方面就自己没原则，还一方面是带着怒气嘛啊，就等于在泄怒了。所以呢，我觉得艾伦这边呢，我跟管教他之后啊，反倒呢现在跟他的关系啊非常亲近，他也知道爸爸管教他是对他好。那么艾伦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进步还是很大的。
然后这边分享了没有？在这方面你觉得怎么样？
成长，知道命令，不是选择，由不得我选择。有的我选择，我就觉得太难了，我想不管，很难学，好多东西，那经文好难背，有好多背不住。管教小孩，所以没得选择，都是上帝的命令，只有去顺服，去祷告，去学习，所以一次都不敢迟到，也不敢落下，在学习当中。
我要分享一下，
嗯，
就这个图嘛，我觉得现在在不管是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就是。因为这样突出了人所有的行为都从心发出来的嘛，心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就算他孩子是一岁还是几个月的孩子，他都有行为嘛，他哭了或者他闹了，我先想想这个图，看看他是他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行为呢，他是出于什么心呢，啊，这个要分析看看他是不是里面有是不是有这种不好的恶念，比如说有些为了满足自己啊，那些不正确的东西，是吧？自己比如说倒地了，自己能爬起来跑了，他非要哭一下，叫你来抱一下，把他哄哄拍拍。你自己起来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反过来给你哄哄拍拍呢？有必要吗？是吧？是吧？我要想想这个它里面这个思想、心理的这个东西，来，然后才能就说管理的这种引导的这种。他管理的罪性，如果他是由罪性发出来的，那肯定要是吧，用圣经的原则来就是教导啊，这样想，就是心理行为后面的心理来思考这个事儿，
透过天天看本质
啊，是啊，
对他的说法，
对啊，他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发出善心嘛，他肯定是有的管理要引导他嘛，他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呀有着自己的情欲来，对吧？
我发现那个教育孩子方面，我插的手比较多，就是他，就是从圣经来看，他其实很多东西是还是方向是对的，可能我的补偿心理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就会 比较会维护孩子，但是有时候维护的过了，就会不是说那个孩子不在的时候维护，而是两个人在的时候我都会维护，然后就把他的那个权柄给削弱了啊，然后呢就孩子就会有点不够尊重父亲啊。其实从圣经来看，他很多东西他是对的，但是我就是那种情感的那个，就是还是有点补偿心理。
你也是被自己的情欲控制，是你自己的情欲，是你的罪，是吧？
就是他确实，因为他就是他自己工作忙了，觉得陪陪孩子时间少了，他就想有补偿心理，会有，但是我们这样会有。
我带一个星期，他带一天都把他全部坏掉了，真的。我带上你不哭不闹不叫的，他带上一天马上什么又会丢东西，又会打滚，又会发脾气，一会扔东西，什么都来了。我说我从来没教过你这个，你见过，你说
那个不是
一见不见你都来这个了。
那个不是我补偿，是我工作的时候，他就来。
我就奇怪了，我说从哪什么时候
来找我，我就给情不自禁就给了。这像森迪以前工作的时候，他最会，我一上课他就来找我，而且都能达成，就是养成了习惯了。
所以很不容易，你看你们孩子森迪最早来我们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感觉说森迪跟爸爸的关系很不好，但是老师就有这种感觉，说他们父女关系很糟糕。但后来开始改变，老师要注意这个问题，开始改变，所以从这里要改变，爸爸要改变，他这个改变，所以他开始要亲，就是母女、父女关系啊，也要扭转，就这个原因。
是的。
但跟妈妈有关系，因为如果妈妈在负担下，就是爸爸、妈妈又说，
插手，
夫妻的标准不一样，这个很孩子很容易倾斜的。你看没有，雅各跟他的妻子啊，利百加，雅各爱什么？爱大儿子以扫嘛，结果妈妈爱什么？雅各更多，就搞得也会出问题的。也是父母有偏爱的时候，就很有危机感。特别孩子有几个孩子的时候，你要特别要小心。偏爱的话，就我们家为什么对老大、老二、老三，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要就是跟我们明白，都是一样的宝贝，都是一样的，就是无论什么标准，管教严的标准，爱严的标准，
偏爱
谁多一点，
一定要对，偏爱的是不多一点。
偏爱谁多一点？两个
我呀，我都从来不在意这个偏爱不偏爱的，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真正
我觉得都是人，都是生命，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管教的话，身体操心更多，管得更多，而且时刻他就纠正的比较多。但可能真的是没有早点更高的提升吧，是的。内心深处，这个女儿发的心思更多。
一般第一个孩子一般都会花更多一点，
是的
到后来，所以为什么老二特别喜欢，老二很容易被忽略嘛？因为呢，因为老二当中最难，因为呢前面有姐姐了哈，也就呢，如果呢，当然姐姐有时候有吃醋心理嘛，还有多了一个孩子还分享了我的妈妈爸爸的爱，他也会有点要小心调整孩子心态。反过来呢，老二就觉得好像没有姐姐那么用心，结果再来一个老三呢就更麻烦，为什么他又觉得老二又被忽略？为什么就说像我在中间，前不着店后不着店，应该第一个孩子嘛，肯定是。全力以赴的嘛，全心都扑在他身上了。老二来了就开始没有那么习惯了，
淡定。
但是那个老三呢，又把精力什么，所以老二往往在中间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态，这个需要修炼。好，我们看看第六个问题。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很强调我们管教孩子，我就想提，不是说提醒，就是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就是当我们要鼓励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赞扬，也不是说赞扬他，鼓励他的时候的这两个东西要平衡一下呢。
对，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集中于我们怎样管教他时他大脑也不至于偏离上。那其实这里面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比较偏向于用杖打，用什么，当然这是圣经里面的方法，也是对的。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父母也要有一个平衡，就是也要多鼓励孩子，比如有一些其他的原则，比如说是什么多说造就人的话呀，这一些原则其实也是可以运用在我们教导孩子的身上，就是不能
暴力，
不能讲那
些。当然是这样的，你看圣经
说，
你看，你看，你本身，你看，所以大人来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去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什么学习都是有益的。他这里也没有说他说没有，这个你注意了哈，就是这是整本圣经啊，圣经都是神同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教导人学习什么的，这个它是跟圣经一脉是有关系的。就是孩子其实真的你欣赏你的孩子喜欢你的孩子你是天然的，天然的
要跟他讲吧，
天然的，天然就是所以这孩子和父母欣赏这些孩子啊，应该没有问题的，这是上帝已经赋予父母的，他会一定会的。这不过现在重点在哪里呢？完人们就说，耶稣来说，天国进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为什么他传过第一个信息，他说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呢？就因为什么？因为人已经完全偏离什么上帝的心意了嘛。所以他是从这一点，好像有在人看上呢，好像有点悲观的这种出发点。是的。这他这个这麦克阿瑟他所讲的，他从改革中信仰来说啊，他是对人性啊是从这种绝望的这个角度开始起来的，他还不是什么不是那种一半一半的，说孩子天性里面有美好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就像那个门德索利教育啊，说你要尊重孩子什么天性，这句话呢我不同意的原因，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讲这样讲呢？好了，我们要明白，他要得到吗？要多点欣赏孩子，他的目的是要多欣赏孩子，多鼓励孩子，多让孩子们开心的玩。这话大概后来呢，那我们会说基督教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要尊重孩子个性，要控制孩子什么
罪性，
这个就把他贴心把他分出来了。所以就被他们，所以他们都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总是觉得他对孩子的要求啊比那些孩子就严格很多，比其他的宗教啊，比其他的那或者没有信仰的人啊要严格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圣经都是神同工具，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里面看到没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都在人看的都不是那种什么看起来啊没有那种我们所喜欢的那种很正面的词言的感觉。看到没有？没有说鼓励安慰还有什么欣赏啊，都没有这样说。这说什么原因呢？因为像那父与父母啊，他本能的反应都在这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大家你看非宗教啊，包括那些无神论啊，他这一点他们都愿意，哪怕他是其实有的，虽然你看儿童母是孩子管理的很什么很过分，甚至虐待儿童，你知道吗？如果真的亲生父母的话，其实他也是爱，不过他爱过分了而已，明白吗？就是说你要爱人什么如己啊，所以我不需要教导你怎么爱自己了，专门神有教导你怎么爱自己的，没有这样说，所以说你正确的爱神，你就会正确爱自己，所以他就不会专门讲这个怎么爱自己的课程。为什么呢？就说你要爱人什么如己，你要怎么爱别人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善的，爱自己没有问题，不过呢你要被真理平衡，正确的爱自己，往往我们爱自己超过我们的本分，所以呢爱儿女也没有问题的，那爱儿女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爱儿女当中反而人往往现在人类最大的后悔反而就是因为不承认人有罪性的时候，反而就是放纵的，放纵是人的自然的东西，包括了一些家庭过分的管教儿女啊，他也是因为爱过分而已，因为他希望儿女成为我自丢了我的脸，或者是不能够我什么给我带来什么荣耀，或者是让我很麻烦，这个本身还是父母的罪性，反正孩子也会给你培养成这样糟糕的状态，所以他太厉害的体罚虐待爱情都是爱之深恨之切的表现。所以他说在这个课程里面，他总重点不是说你要怎么去欣赏鼓励，当然他后面会有，但是呢他就告诉你，你看我们下面会有，你看像第六个问题就有点，你看当我们想到教训这个词的时候，因为第六个问题就是刚开始那个人回答这个问题啊，常常出现在脑海里就是纠正什么想法，回顾本次讨论训练的部分，看俘虏五亲子关系记录极端的表现，没有规矩使孩子误以为他掌管一切，在各样的事情上反抗父母的什么指示。那么看俘虏五啊，俘虏五来那个图呢，就要看看俘虏五。你看，也就是什么？来看看那个第九页，看到没？俘虏九页，看到没有？亲子关系对不对？亲子关系呢？你看他出生，比如说，哎，那个啊，出生完全正常走，到了什么？训诫教养的时候，训练与纠正，在五岁左右这个阶段，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了，继续养育他。因为他们到了十岁左右呢，是按照有时候六到四节嘛，他们主要进行教训什么？养育他们长大，知道以教导的理念建立内在的什么？15岁到20岁，他可能告诫的内容更多一些。 干净的东西。所以这个他这个什么亲子关系的这个表啊，那个表是什么呢？所以你要大概知道什么呢？就是说你出生有训练于纠正，包括教养，包括养育他们，包括他们长大十岁以后，说到了组织青年教训养育他们长大到十岁十五岁二十岁，就是以教导的方式建立内在什么信念，是那个告诫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图，大概知道这个图什么呢？那么看看他举了一个例子，例如一个八岁大的孩子回家就打开电视，不用征得家长的同意，也没有观看时间的限制，他就有前提啊，一个小时之后父母让孩子去做家务或者练钢琴，可是孩子却不听，为什么？过度的放宽孩子选择自由，会让孩子觉得凡事他可以自己做决定，因此不尊重什么，看到没有？好，你的孩子可以回家就可以打开电视机，也不用真的同意的，我们家不可以的，我们家是绝对不可以不征父母同意打开电视机的。还有呢，也没有观看时间的限制，我们家确实有两个限制，第一，你打开电视机需要爸爸妈妈同意，第二，看多长时间是爸爸妈妈给你限制的，或者也会尊重你这个节目多长时间，妈妈孩子说45分钟，好，45分钟看完就给他关掉，很清楚，一定不要含糊，因为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你没有规矩你一定他就是犯动的，一定要明白这个，人叫人生是逆水行舟不进，我们不要听我们的本性，我们是逆水行舟的，读上帝的道跟我们的本性一定是反的。所以为什么你刚刚你要教这个，为什么说一直要教，但教训这个他也要要平衡，就不是教训就是什么都不是，不是的，就好，对，你就是你要训练他立好界限，两个要界限，说你不可以随便看电视开电视机，好，开了，因为现在很正常，节目更乱了，乱七八糟的节目，对不对？你肯定不能让他看。所以我的孩子一看，哎呦，这个不能看，看日本动画，哎，不可以看了。我的孩子说，日本动画从来不要看，因为都太糟糕了，日本的那些动画、动漫里面很糟糕的词语啊、思维啊，完全是，甚至小孩子节目都有色情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给孩子看，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嘛，这是第一个量。那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他说如果你让孩子随便可以打开电视机，也没有观察他时间的限制，一个小时之后你就平常度过了，很快。后面让他们孩子去做家务，首先干净，他就开始不愿意了，是怪谁？怪孩子吗？不是的，父母没有给他真实的自由。所以呢，过度的放宽了孩子选择的自由，让孩子觉得凡事他都可以自己做决定，因此不尊重父母。就说那天有个孩子不愿意上学，但那孩子很奇怪的就很恐惧嘛，他妈妈跟他谈啊，愿不愿意啊，妈妈跟你谈啊，先来啊，要愿意吗？后来妈妈一直在哄了半天，我在旁边，这我就发现了，妈妈要上班嘛，我就说你现在应该是什么呢？对，你的孩子已经尽力了，好，现在虽然你还有压力，但是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还要接受一些挑战，这个挑战不能超过你的，但你要接受挑战，妈妈现在上班了，不可能意味着父在这里陪着你，所以你妈妈需要告诉你的孩子，现在妈妈已经决定了。老师说好吧，愿意吗？你好吧，你选择吗？我说不要，老师选择，老师让他来选择，不可以的，现在妈妈上班，而且妈妈你现在年龄是上学的年龄，所以有一定压力，妈妈理解你，可以陪伴你，但是现在你上学就是要上学，不可以。所以有个孩子说是信主，后来呢到了世界说不信主了，不信主妈妈就很愁嘛，不信主很难过嘛，我难过可以，但你不要悲观。他那孩子说我不信主，我不信主反而尊重他，因为证明你长大了嘛，从小因为盲从也好，还是因为顺父母说信主了，那很好，现在你不信了证明你好嘛，证明你有思想了嘛，没事的，就像你没有见血怎么能信呢？好，那好，那另外一个理由来了，他说妈妈我不信主的时候我就可以不读这个教育学校了吧，我跟他妈妈说 no，虽然你不信主，你从小在想想，你从小说信，现在不信，妈妈要欣赏他，说明你孩子会思想的，不要伤，不要难过，但是你还是孩子，妈妈还是希望你继续读教学，你就得读，为什么？因为你要顺服爸爸妈妈 ，OK？ 我他那女儿，好吧，回家跟一谈，哎，脸真疼了，就按照我的思路跟他谈，他现在全反了，他怎么反了呢？孩子说不信主，他就很难过啊，哀求啊，吓唬他，你不信主不行啊，本来就反了，这个信仰不是你能强迫的。也不需要下回来，也不需要什么。反过来呢？啊，那好吧，那你这样都信仰的，那都不叫教就无所谓了。我说你又反了，你把整个都反了。他信不信主，现在尊重他，欣赏他，说你会自己思考的。但是要不要上选什么学校，还不是你选择的，父母都决定了。你要说，他现在孩子就还在，这样的孩子 公开说明，我这昨天我上课，我说哎，我那怎么青少年团体要参加吗？我不参加，我不感兴趣，因为他没有信主嘛。我说昨天我开始问他，那你信你那到底信不信主的？他不回答我，他就跑了。他说我先不回答你，别跟你跑了，没关系，我就跟他开玩笑似的，我不是严肃的。哎，民主啊，没有。我说 Esther 你信主吗？你信不信？你信不信都没关系，你要告诉我明确的。他说我不回答你，没关系，不回答我也没关系，还就是真实表达他的想法，也不要害怕，也不用紧张，没事。好，我们看这个那个，另外态度的规矩规定孩子感到你很对了，刚刚你提到这个问题。另外态度的规矩规定孩子什么？感到受挫，因为他看不到与父母的沟通之道，就会让他很生气，他需要成长的机会，从他自己的选择中去什么学习。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你不是律法的，明白吗？你不是没有平衡的，就只是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那肯定更重要什么？可做的自由的东西，当然要有。所以太多的规矩规定还是感到受挫，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对接门你要小心，就是有一段时间只训练一两个方面，有些问题这不是大问题，有时候也不是说不管他，过分的还要管他，说一般就不要教练在所有的他的问题上。为什么？因为孩子不连我们呢也不是完美的嘛，现在就是我们每个问题我们也完蛋了每一天嘛，所以你要有一段时间训练他一到两个品格的时候，其他的问题暂时不是说你不知道，在你了如指掌当中，那就说不要同时纠正他，又变成一无是处，这个不可能，孩子就变成每天是神经紧张的，压力太大了，怎么都不对，要小心。好，我们看最后，每个家庭的平衡点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与孩子也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是什么独特的，教练呢，子女给我们一个信靠寻求神。寻求智慧的绝佳机会，让我们记住，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他甚至会使用我们的错误、失败和罪去成就他的什么？这什么意思？就是父母不要害怕磨些肉给的孩子们，你不可能绝对没有，我敢说爸爸绝对没有在孩子面前发过脾气，可能没有人在保证我，对不对？那如果你有的怎么办？认错，有时跟孩子面前的父母跟儿女认错也是一个最好的课堂，明白吗？就是爸爸原来也有错，爸爸也会先要先道歉，这个是完全平等的，就在罪恶面前人人平等。我这样跟我孩子讲，见你爸爸打你屁股是因为你犯错被打屁股的，其实爸爸也经常被上帝管教的，所以你们看到上帝没有打爸爸的屁股你没看见，但是上帝在爸爸身上的管教比这个屁打屁股更严重，爸爸都有。所以我也跟我孩子分享过，比如说我跟孩子分享过，跟我女儿的分享，我爸爸以前不信的女孩子谈过恋爱的不？后来不向你管教的不？而且我的胃后来胃都胃溃疡，就是因为我跟不信的女孩子谈恋爱，向你给我的管教，一直到我跟她分手之后我就好了。我跟我女儿都分享，也会分享我的失败呀，没有问题的，我的失败成为你们的教训呢。所以分享我们曾经的一些失败的，不是把所有的哈那个失败那些分享，我们的训练。老师要适当的分享你的一些软弱和失败给你的学生，明白吗？让你明白你不是神，我们有个神化自己，知道吧？还有学生崇拜我了，我就顺势而为，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神的位置了。你是误导你的孩子和你的学生，你不是神。所以有时候适当的分享你的软弱和失败给你的学生或者是你的家人，你也需要他们的带导，也需要他们的关爱。所以这几天其实我在学校老师们因为处理教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说承认你们要为我祷告，我也很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面对被人离弃的，变成本身我是弱势的，我牧师中常常被人离弃，离弃连跟我打个招呼都不打，明明十几年跟我在一起的感情，我一把手一把不叫一把手一把尿没有啊，一口一口的把他带领，能够从信徒到什么，能够成为小组长，能够讲道，培养成长老，结果离开我的时候呢，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反正我走了，我告诉别人告诉你一天就走了，你怎么约他见面他也不要，他不愿意说。我说其实我是被离弃的人，别人我是弱势的人，对不对？但别人还是把我看成强势，因为你是牧师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说老师们为我祷告，所以我很软弱。我被人离弃了，怎么学会既身在血气中却不凭着血气说话做事呢？这个我有时候确实我很难，我还不能说任何怨言，还不能说任何，也不能骄傲，也不能自卑，还保持一个正直心态。人，我承认我有时候呢，我毕竟我是有情感的人，我。今天这个离弃我的，明天又告诉我有离开教会的，或者那个告诉我离开教会的，你觉得我做牧师的心会舒服吗？我也很难过，但怎么办呢？我的难过只能面对神，我也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我要 怎么虽然被离弃了，我还要正确的看待自己，还不能跟别人有任何抱怨和负面的情绪。所以我在血气中，但却不要凭着血气什么行事为人，这个需要做的训练。我在长老会这样讲，反正长老会有个长老准备责备我，准备指责我的，我就把这个讲成好、哦、不说了，求主让你安息吧，我谢谢你怜惜我的，你怜悯我的软弱。因为你因为那个长老说的，张牧师你知道吗，现在每个人离开都冲着你，都是因为你的。我告诉你啊，我谢谢你，谢谢你提醒我，承担所有的责任，向我开炮吧。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是教会的牧师嘛，所以教会所有人离开说他还在的嘛，那天刚刚当时你要知道，其实你还不明白吗，这叫所有很多人的离开都冲着你来的，都因为你的缘故，我是的，我承担，我承担这个责任和后果，怎么办？那怎么办呢？我被他们是我他们冲着我把我离弃了，那谁来安慰我呢？就是你们这帮长老要安慰我，我希望你们为我祷告，希望你要提出我的软弱，你们在我身边干嘛呢？
是的，
就是来支持我。我得胜的时候，你跟我一起欢呼；我被人离弃的时候，你们不认识不离弃我，这就是我继续可以在这里侍奉主的力量之一。谢谢你们，所以长老们也不好意思责备我了。但我不是扮可怜，不是自我可怜哈。我干嘛？我们要面对神，我们要面对神。因为什么离开的？说就是我个人因为离开他，他离开我了。我不是让你跟我约了我跟他见面吗？我错了，我跟他什么道歉吗？问题他不给我道歉的机会怎么？他也不告诉我，我死了不然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我在你心目中我怎么死的？你告诉我好不好？你让我死的明明白白好不好？就你让我在你心目中死的什么不明不白？我觉得让我很难受哎，明白吗？比如 Frank 突然跟我离开了，好。我告诉另外一个长老，我离开教会了啊？为什么？反正我对张福来有，肯定是对他有不满，离开的。
错在哪
不对？那能不能跟张福来见面聊聊？不用，不用。那他愿意跟你见面？不用，不用见面了。那你不让我死的不明不白吗？我在心目中已经死了，那你能不能让我死的清楚一点呢？这个也不让我死，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我你看我好弱势人群啊，你知道吗？所以这样的我变成弱势了，知道吗？欺负牧师的感觉，对不对？因为牧师不会乱来嘛，反正我怎么对待你都可以。
嗯，
我愿意见面，我不跟你见就不跟你见。你得罪我了，我可以不告诉你为什么得罪我了。我得罪你了，我更加无理，我可以无理的得罪你又怎么样？是不是？我走了可以一声都不告诉你，对不对？那我说好吧，那我也愿意吧，那我继续接受吧。但是处理教会事情，我必须要处理，我人要去处理，我不能因为害怕呢，又是你，咱们是不是在报复别人了？是吧？那么 no， 我要醒他，我在血亲，我不明的血亲真的。但是你个人都会接受，但你要分裂教会我什么？我们人要处理，所以我敢于站出来，就是这么原因。因为这就是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你哦，小心哦，别很容易认为呢，是我们要是不是别人离弃你，离开什么要报复别人了？真的这个嫌疑很，你自己要醒察自己的不？因为你肯定不爽的嘛，不爽让你有时候会不会？由于因为本能的保护，或者是我要来证明他是错的，他离弃我，他没有好日子过，这种心态你可能你真的很难控制的，明白吗？我们的肉体会有这种心态，知道吗？就要求助帮助，求助帮助。所以呢，在这里你看，你刚刚提的问题就在这里，最后一个问题就提出来，对不对？就是说你一定要什么，你要平衡，就是说每个家庭平衡点不一样，有的孩子与孩子不一样，所以呢，然后我们就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和怜悯，他甚至会使用我们的错误失败和自己去寻求他的目的，所以呢，你会调整。就我，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一般的家庭呢，都会爱孩子更多，而缺乏原则和管教这边。虽然有的家长说，哎，我对孩子很严厉，严厉的时候他是另外是也是因为过分爱他的孩子，导致另外一个阶段就是预防性，他不是不爱，也是因为爱的过分了而已，爱之深恨之切了，也要神来调整他，就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他这里讲的教养，因为他是真的，就孩子已经是堕落的本性的时候，你就是叫溺水什么，行舟的人生。所以不进则退，美好的东西你就是律，就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怜悯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没有律法什么禁止嘛。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你担心我的孩子，我对我孩子慈爱不够，哎呀，我的不会，一般没有问题的。父母爱儿女不会说我爱的不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爱的不够的就是因为你对你的儿女的管教和教训不够，才显得你爱的不够，明白吗？因为父母爱儿女那个心啊，中国你看很多不信的都明白哈， 是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没有感觉到这个概念吗？明白吗？就哪怕你孩子违反法律了，读到家里来了，父母都恨得把他什么藏起来，恨不得我来替我孩子什么坐牢的心态，是不是不幸的父母都有这种心态？明白吗？大部分99%都是这种心态，没有问题的。说儿女会父母不爱儿女那种很少很少少见那种狼心狗肺的也有，对不对？那基本上没有，是不是？动物都有本能的了，动物生的小狗仔，狗都会把它什么，就是上帝给的爱的天性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怕什么？我们爱没有智慧，这是我们人类的问题。爱已经没有原则，没有智慧了，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明白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好吗？好，我们祷告。所以最后一个题很好的平衡，就是不要太多的马上让孩子无所适从的，这个不可以的，多度伸张的不是这个概念。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其实我们知道，自从我们十度犯罪之后呢，我们堕落之后，我们教养儿女的这个方法、理念、目标都错了，都失落了。就所以我们就会享受这种之乐，我们在罪里边就是为所欲为。当有人来限制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不开心了。当我们听到真理的时候，我们本能是抵挡真理的，是拒绝真理的。所以耶稣基督讲到，听他讲到的人要么很爱耶稣，要么很恨耶稣。听主讲到的人，一部分大部分的人是越听越恨，恨不得把耶稣就完全杀掉。果真不讲，他们就把他们交给了罗马人钉十字架。所以看到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总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人总是喜欢听那些自己听起来很享受的那些话语，这是人的本性，没有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人总是不太愿意听教训的话，那种叫忠言逆耳的那些话语，总是不愿意被劝勉、被管教。这个是人罪性所表现的一个表现。所以就是出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面对，如何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些东西，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主动的照着主的情节和教训来享用的而已，让我们能够必要的时候用杖来打，这也是可以驱赶孩子身上的愚昧。主啊，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在普遍启示里面这个母爱啊、父爱啊，叫父爱如山呐、啊，这个母爱真的是也是让我们很敬佩啊，就是有性人没有性人都有这样的本能，但是怎么说，我们怎么让我们更有智慧的去爱，那个爱不是从神来的，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就从神来的爱，世界上的爱，我们才能明白何为爱，我们也才能用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儿女，爱里面就会有就会我们有本身的那种来欣赏我们的孩子，来安慰我们的孩子，那鼓励我们孩子肯定是有的，需要学习，但是我们容更难的是如何去教训我们的孩子，警戒我们的孩子，责备我们的孩子，这个可能是我们人往往容易缺乏的，所以去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们需要平衡，我们不是说一味的律法主义的限制，而是说反过来，其实真正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不受限制的，要是限制的就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只是警戒我们孩子不要犯罪，不要再被罪去捆绑，不要被一些不好的言语习惯来控制我们，这是孩子们非常需要被提醒的。其他的这个已经享受，他就在享受最大的自由了，然后继续在真理里面，就在主的爱里面去健康的成长。谢谢你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给我们正确的认识，是吧？谢谢你，因为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真是世事艰难的，所以为什么要我们教导我们孩子爱惜观音，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就是来帮助我们，来让孩子们能够健康的、快乐的，同时确实能够得到正确引导的成长，使他们智慧的成长，还有神和人使他们一起成长。谢谢，祝福我们，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领受，更多的操练，更多的在实践中来反省我们的一些言行举止。注意，我们自己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更也要调整我们孩子的心。来对耶稣基督从小就有敬畏的心，从而能够生发出对主的爱，从而产生美好的品格，从而也能够做好他们应该做的本分，不至于再一次被更多的坏习惯、更多的错误的情欲 或一些错误的理念，给我们孩子带来更多的破坏和伤害。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学习，做我们接着直接跟他们的引导，借着在一个学校的教育里面把我们孩子保护起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青少年团契，也给我们教会有点美好的带领，给我们更好的一个预备，来很好的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中午的时间和下午的时间，晚傍晚的时间和晚上的时间，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大大们软弱，医治我们疾病，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更多的智慧。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结束，我们准备第三课了哈，
第三课啊。